其实我那个题目不是说随时随求去呼求主的意思哈，其实说是起诉，或者是控诉，或者是可以去审判上帝。但这样一些题目，有些基督徒听了可能就有点太刺耳啊。其实是这么个问题，寻找信仰过程，我们常常就去起诉，或者是审判啊，说，或者有些问题。有些问题，今天刚才听了庄牧师讲的是，很有意思啊。我在后面听，这个他以为他讲的是最新消息啊，这个奶粉问题，其实奶粉已经过去了。这个关于奶粉问题，其实到最雷的帖子哈，这个我是前几天看到的，说从香港带奶粉到大陆是走私，从大陆带奶粉到香港是贩毒。这个中国人的智慧是非常了不起的，其实奶粉之后那都算小事了哈。现在最新的事情是八个字可以概括啊，对吧？知不知道中国整个情况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不知道，我想大概许多人应该知道哈。杀比北京猪头上海，你们应该比我年轻啊。沙尘暴。所以有人写这个叫"杀逼迫"的"逼"，杀逼北京。这个嘉兴的猪纷纷投渡黄浦江，叫"猪投上海"，是绝对啊，这是绝对对，是没法有人再找出横批，批不出来了。这个，所以中国人很有创造性啊。我们拿就我前两天看，就最近两天看到上海推出一个最新一款的蛋糕，巧克力蛋糕。是这个紫色的，完了上面几个小猪头，哇，几个小猪头，最新蛋糕，这是玩笑了，大家轻松一点。这个，就像庄牧师刚才讲的，他对师母佩服的五体投地哈，啊，我在想这与身高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女生要找佩服你的，你最好啊。这个，其实，在寻找信仰过程中，总有些问题在那里。我像一个真诚的寻找者，如果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寻找，他一定知道基督要放下那些障碍在那里。那些障碍，首先挑战的是你的理性，接着是挑战你的心，挑战心。我们有时候当基督徒当久了之后，你知道特别容易自我中心啊，好像那些都一样。其实你知道问题是在那里。那其实我今天就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理性这条关上帝通不过，就是你要想用理性去理解上帝，你知道圣经告诉你此路不通，此路不通。上个世纪批判基督教，应该最有学问的一个专家就是英国的大哲学家罗素。所以罗素人就问了一个问题，你知道罗素是我宁肯喜欢那些深刻的批判者，我不愿意你知道弄些浑浑噩噩的，也很可爱的吧，一群人。所以有人就问罗素，就问你就，假如有一天你到天堂，你问上帝一个问题。问题，你会提出什么问题？罗素非常提出一个很深刻，他说：“证据不足，就是上帝，你没有给出足够的关于你存在的证据。”这一句话是真实的，意思说什么？就是说，上帝没有给出100%的证据，就是。逻辑上、科学上、理性上可以通过的证据，证据不足。那么基督徒当然有的时候为了愿意说服大家去信耶稣，所以有时候就我今天讲的话就是讲些道话啊。所以把你们刚才举手的，如果你听完之后再把手给落下，那没关系啊。这个信仰是需要真的用心去拥抱神。这个。你比如我们经常愿意举出用自然界存在啊，你看那些花草啊、树木啊、苍天碧海啊，诉说上帝的全能啊， 你当你感情在时候觉得好像这样，特别你信耶稣之后，你觉得一定会是这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大自然本身并不能证明有一位上帝存在。即使证明了，退一步说，即使假设有个人给你证明了，你会知道他也证明不出来为什么那个主宰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神、雅各神、基督徒的上帝、耶稣的天父，而不是真主，不是安拉，不是梵天。绝对的鸿沟不可逾越啊！自然界本身证明不出来有一位神啊，无论自然界提出多少证据，总会有一些不够的证据。比如去怎么去解释地震，怎么去解释飓风啊，怎么去解释迪拜那场大灾难，怎么去解释汶川大地震啊，你怎么能说从汶川大地震中你去看到说上帝是慈爱的如果你只从自然界角度去，你会知道那个缺口永远在这里。所以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大作家，也因为我认为是古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就是英国那位珀斯卡尔。你知道珀斯卡尔是历史上，我现在还没找到第二位像这样伟大的人物，就是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我到历史到目前为止没看到有第二位，非常深刻，都属于一流的，无论在思想上、在宗教上、在文学上，他都属于一流的。就像现代法国的散文是从珀斯卡尔开始的，一部《思想录》，雨果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看没看这个《悲惨世界》啊，《悲惨世界》非常棒。如果你们看《悲惨世界》，应该最应该欣赏应该什么？冉阿样那首歌吧。这个 Bring him home 带他回家最好听 Colin 的唱的啊，那唱的是你会知道那叫什么叫男人的歌啊，如果世上有一首歌是最有男人情怀、最有具有父亲情怀，就是 Colin 唱那个 Bring him home。 那最后那个时候唱到 Bring him home 没有人达到那个高度，我听过十七八个世界一流的男歌唱家唱，没有一个能达到他那个长度和高度，很可惜世上许多国家演这个歌剧唯有中国没有，台湾大概也没有，台湾太小。Yeah. 这就是共匪和蒋匪的区别。这个非常棒，那个非常有力量啊，那个一种男人的情怀。你知道这个世界现在男人正在成为稀有啊人种啊，是整个文化在消灭男人，所以我经常为男人呼求。珀斯卡尔就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的看法。他自己有一段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向四方去看，我到处看到都是幽暗不明。他说我想在十方看到上帝，但我到处看到都是幽暗不明。大自然给我提出的往往是怀疑不安的题材，怀疑不安题材。他说我如果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就是如果在大自然中我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可以标志有一位上帝存在，我就会做出相反的结论，就是上帝不存在。他说如果我在上大自然中看到到处都标明上帝的存在，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大家知道这个逻辑吧，就是如果在大自然中看到一切都是根本就标明没有一位上帝存在，我就会陷入不安。如果看到大自然到处都标明有一位上帝存在，我就可以心安理得。问题是两者都不可能。大自然一方面告诉你，有相当的证据告诉你有一位神啊，你知道在清晨，就比如今日清晨，你这样早上去到旁边的路边，你看刚刚开放的那个迎春花，那个顶上有几滴露珠、雨珠，雨珠在滚动中的带到不同的光，你就会知道那一个美，那扇当你心灵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是一个奥秘的世界，是一个美利用你的心只有是感受到的世界。你说我感受不到，对不起，那心有毛病，一定这样的啊。 所以中国人特别讲究，就是你感受到生命的时候，你要用句心，而不是只用你的大脑，因为人不是一根筋。当你即使在那样看的时候，你仍然看到，就我这样说，你可以看到汶川大地震，你可以看到病毒，你可以看到火山爆发。所以自然界又有一个证据告诉你，好像神又不在，神又不在。所以你既不可能一切告诉你真的有一位神，也没有告诉你根本就没有神，所以人陷入惶恐不安中啊。他说什么，就是陷入一种所谓可悲的状态，可悲的状态。说大自然如果真的用万物都显示出神，那么我们就知道真的每个人都可以信神，你一走出来就看到神，谁能不信你啊，对吧？如果大自然一切都隐蔽了神，那我们都给西安里德做无神论者，本来就没有神。问题是大自然一方面显示了有一位神，一方面又隐藏了一位上帝。话说得更明白，对那些一心寻找神的人，大自然就是一部天书，告诉他有一位上帝存在。对那些一心拒绝上帝的人，大自然也是一部同样的天书，他看到都是没有神。取决在你的一心，你的心在哪里啊？所以人的理性是非常可悲的，因为理性既不可能告诉你有一位神，也不可能告诉你根本没有一个神。他达到的最好的结论就是二律背反，相反性说不清。理性最大的能力就在这些问题面，最后告诉我理性是无能的，这是理性达到最大的能力。所以破绽二讲说人是可悲的，那个最可悲的在于他不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并且要说我这一步达到，我的确知道看人的状况，看我的认识什么，我知道人是可悲的，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可悲啊。那第三步，如果你真的意识到自己可悲，没有到耶稣面前去寻找拯救之路，这是最最可悲的啊。所以对于人来讲，大自然所包含这种幽暗和光明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幽暗，人就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腐败，坏话，而如果没有光明，人就根本不可能有拯救希望之路。因此上帝向那些寻找光明的人就告诉你，神是永恒之光，向那一心留在自己黑暗告诉你，到处都在蒙蔽你，因为你本身就在黑暗之中，心灵的灯灭了。所以圣经来讲，那么自然就是这样，那么圣经是不是就能告诉你有一位神？那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一些基督徒甚至传道人可能会批判。我告诉非常清楚，圣经也不可能给你所以就100%的证据，也有幽暗在那里。因为如果圣经能给提出100%的证据，那很明显，所有理性正常人读完圣经都在信上帝。圣经一定有幽暗在这里，幽暗在这里就是什么呀？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信主那天，其实我刚才昨天讲了嘛，1995年1月9号，那天长六特别有一种感动，因为在教会和教会吵了几年啊，你自己吵烦了，你知道这个别人受不了，我一到慕道班，那个带慕道班就紧张了，你说赶他走吧，教会没这条规矩。你说留的人在吧，这是搅局的问题，我的局搅的比他讲的还好啊！我就有这个本领，就是那个带着慕道班人刚一停止讲，我就接着讲，他拿水说你讲到不能喝水，他一拿就喝水，我就接讲，一讲讲10分钟20分钟，把不信的讲的更不信了啊！因为港台来的人人是好人啊，就像牧师讲的，他唱一条歌我就会这样唱一首歌，对吧？毕竟我们更了解大陆人，知道问题在那里，所以这么一讲，那些人就都不信了，都不信。而且我们这些人什么经历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又缺少了一些中国的基本教养，所以我们不在乎啊，就可以使劲的批评啊。 所以这个教会的当时带领那些传道人真叫我整的当年很难受啊。这个后来之后突然发现，这等到我信主之后，我说我可以在教会干点什么，牧师就说那你就带木道班吧。我就知道什么叫报应啊，我就知道什么叫报应。就要开张布道会的时候，我以前教会一来就邀请我在背后那一排，我就这么看前面讲那个人，哇，等到有一天你在那讲之后，你发现背面有几个这样看你的，这报应啊。其实恩典了，这是恩典了，你就会知道哪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一个人走向上帝路，有的可能长点，有的短点，要去理解，要去包容，要用去爱去担待，用爱去担待。所以我有最怕基督徒讲啊，你们这些不信的人，不信都不来了啊，来的都是多少有心的人啊，可能有的心大的心小没有关系。甚至我们这人讲的你也不必去在意，哪个人都有毛病。你像刚才庄牧师讲的时候，我就听出好几个毛病。为什么一首歌不叫一首歌，叫一条歌？歌怎么能论条，对吧？这港台文化之间的区别嘛。这你找毛病总是能找到毛病，其实没关系，没关系。你只要有心去寻找，耶稣给一个保证，千古保证，保证了无数个人，无数人可以告诉那一条对，对吧？你寻找必定寻见，你敲信仰之门，上帝必定为你开门啊！我这样讲也是为我和庄牧师留点后路啊。我们讲的不好没关系，你去看圣经，你看这个。但我自己说的，圣经也不可能给你百分之百的证据。最大的东西，因为我真的讲，这个整个基督教集中的就在一点上：耶稣死里复活。就是这一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而对我们自己来讲又有个困难，我们没有一个人现在眼见，对吧？我们没见啊。所以那天这个1月9号我就问一个传道人啊，是个很好的后来当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啊，回去当教授啊，很有学问，人也很善良啊。这个我就问他了，我就因为那天有点感觉，就是你跟教会吵了，你别吵了，要不就别再浪费时间到教会里泡啊，对吧？你说那顿饭也不算不得什么，自己中午自己做就是了。就那么去跟他，完之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啊，问这个问题我就说你给我回答一个问题，那对我当时自己问题，你知道你要如果不相信上帝，你能找到千万条理由总是会有的啊。就像列宁在1918年的电影讲，面包总是会有的。理由总是能找到。我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说为什么四本福音书关于耶稣死后复活的记载不一样？我当年是认真读福音书，我把这四本福音书对着看，你就看四本福音书细节的记载有五六处不一样，而且给大家教的，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神学家，没有一个解经家，没有一个传道人牧师能把这些五六处不一样的地方制成一幅完美无缺的画。我不在意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是错误啊，是差别啊，是不足啊等等，反正是自相矛盾，总有那么五六处没有一个人能解释。你要指望这五六处你弄明白再上信上帝，我告诉你绝无可能。你要如果盯那五六处，你就发现你绝对没有可能能去信耶稣，因为矛盾在那里，差别在那里，不足在那里，或者你说谬误在那里都可以，我不在乎你用什么词，就那五六处就是幽暗。但如果你用另一个眼度去看四本福音书关于这几件事完啊，对，但那五六处你待会有一天能跟你知道，那些人绝对不会是合伙同谋，对吧？如果他们集体造假的话，一定是编的天衣无缝啊，他们一定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感动就写出那些东西，完就给我们留下千古之谜。你如果看那些不能信的，但你如果转过眼看，你看四部福音书，四本福音书是什么？就是说都清清楚楚记载，就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坟墓空了，他复活了，我们亲眼看见了，并且愿意用生生死死为此做见证。这五六件事情，这四本福音书的作者说的清清楚楚，完全一致。耶稣死了，被埋葬了， 他复活了，我们亲眼看见了，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为此做见证。这就是光明。圣经就把这两面东西都放在那里，一方面就像我们进那个大礼堂，你可以看到这个主要的画面，聚光灯光都在清白中，他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坟墓空了，他复活了，我们亲眼看见了，并且愿意为此做见证。你要如果抓住这些，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你的信心的70%80%就可以确立起来，就是你看到的光。你如果只盯着那个，就像你进到这一屋，你说发现有没有一个，我还说蒋匪吧，这样哇，你就在那屋里找，你肯定找完这个屋你还找不完，可能总有一个蒋匪在那，然后或者一个共匪啊。所以说你要看什么，你要寻找光，上帝给你足够的光，告诉你耶稣就是永恒生命之光。你要留在自己的黑暗中，圣经中处处黑暗，告诉你黑暗了，因为你心里的灯灭了，你在黑暗之中，一切取决众人讲的一念之间。你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你如果想得到光，生命之光，圣经告诉你，很清楚地告诉你，耶稣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坟墓空了，他复活了，我们亲眼看见了。我们便愿用自己的生命来为此做见证，这就足够确定你的信仰。因为那一批做见证的人，第一批跟随耶稣人都没有好下场，他们不是傻瓜，他们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做见证？几天前听到耶稣被抓被判刑，这个上十字架，他们都几乎都跑了，为什么几天后这群小民大变化？他们去敢去信，用自己全部的信，而且到有一天像这个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甚至说，我不配像我耶稣那样正定十字架，请你叫我倒定十字架。为什么？就一个很简单，耶稣复活了，他们亲眼看见了，他们知道人最恐惧的一件事，死亡已经被战胜了，跟随耶稣就有永生，就是因为亲眼看见了。所以这一年有的人讲，你怎么不信母母宫？我说当然愿意信母母宫了，对吧？在这个时代，你会知道这个当时代的，我还可以看到。我的问题是，那位大师太聪明了啊，绝顶聪明。我说他只要这一试这件事，我就信了。大师啊，无论用什么方法，鲲鹏啊什么，一下子几万里从纽约就飞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江泽民，你把我毙了吧！你不用弄那么多钱去维稳了，这个抓那些这个我那些徒孙，你就把我毙了。两天内我就可以复活，全世界的聚光灯都对好了。录像机都在，就看着脑瓜瓢这个排一棒啪一下炸没了。三天后，一天后，两天后，哇，慢慢的复原，慢慢的复原，全世界都不会信耶稣，也不会信安拉。问你聪明是这样，聪明说，你们去，啊，我替你祷告。过了五六十年之后，啊，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了。他知道过五十六十年后，那得活到180岁的人不多啊。那个真的人就像耶稣说，我去试，你去替我祷告。耶稣在生命之前就在上次来讲，就要他们都你们替我祷告，我替你去试。等到有一天你们看到了我从死中复活，你就会知道我讲的都是真的，你就战胜了死亡的恐惧，你可以心然理得的去为我而死。这就是真假的区别。这就耶稣做的一场试验，就是说你想看什么？你如果一心想停在自己的骄傲中，停在自己无知中，其实你会看到圣经到处都是幽暗啊！那些多了，你看旧约啊，上帝为什么在那么伊甸园中弄那么棵树啊？还弄个蛇，那个蛇居然还会讲话啊！你也不知道讲的是希伯来文还是中文啊？你这不等于挖个坑就往里跳吗？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本来就在坑里，你就发现如果不是耶稣你往哪里跳啊？ 你本来就在罪孽之中啊，那个就在你生命之中啊。所以有一天就取决你自己到底要看什么，你要看什么，你的心要什么。所以奥古斯丁有非常深刻的话，他说，说到上帝你不理解，这没有什么，这是正常啊。你要完全理解上帝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不理解上帝才是正常的，对吧？因为你说上帝我全理解，那你就是上帝了。还别说上帝全理解的，你就有个女朋友，你能全理解吗？哇，拥抱那啥啥，觉得这就是天堂了，完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地狱？明明几分钟之前看那就是西施，哇，你说个不高那叫苗条，对吧？长得那叫娇嫩，哇，怎么之间完了从西施到东施就在一念之间呢？对吧？昨天看你是个白马王子，今天怎么是看这个破落户？就这样，你怎么可能去指望完全明白？你别说他了，你就连你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你自己啊。你知道我是个比较胆小的人啊，就是不是说那么胆大像土匪那个，就是这个心中贼那么大嘛，但这个心里比较胆大。我从来没有主动打过人啊，但被人打过啊。那个人首先是我父亲啊，这个我明天就讲这个啊，更不敢，你就说什么杀个人呐、啊，去抢劫啊，什么这个都不敢。哎，我就一小时我就发现我在梦中杀了好多人。你知道那种愿望是邪恶的，但那个愿望从哪来？为什么做梦都做的不是像那一下就做那些梦就救了一个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有的梦怎么样哈、啊？你知道梦在弗里德讲是无意识，你根本控制不了的，他怎么就在梦中杀人？那是不是就你自己压的？你平时其实也想杀呀，啊，恨不得杀杀你老爸、你的老师、你的朋友啊，恨不了完之后，哇，就自己在那压压，弗里德叫压抑。完了之后，有一天在梦中不自觉，你的理性放松了，不审查了，这个各个局都合并了啊，这个广播电视文化部都全部合并了，这个叫睡觉部。完之后他一睡之后，哇，那个压抑的愿望就跑着，其实你是想杀人的，只是不敢，这叫心中贼。心中有贼了之后，你才能够去，可以去晚上杀人，在梦中杀人，对吧？这个你跟一个小女孩对她，人家看都不看你啊，一看能长相就对不起群众嘛。哇，他不看我，白天我们俩没机会见，我这晚上见你千万遍，千万遍后我就不去说了。那愿望从哪里来？哪一个能知道？所以刚才这个庄牧师讲这个正好讲的王阳明啊，这问你们可能不知道，正好我是学哲学，我还知道一点。你知道王阳明说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醒，就是最深刻提醒知行合一的。他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叫行？不要以为你犯那大刀上街，那么砍了一气像杨家似的，那你就是行了，不是这样的。他说一念发动之处就是行了，你心中有一个恶的念头，你那个就是在行动的，你的就是你的行为，那是你行为的起点。他还没有讲到下意识。所以说到上帝你不理解是完全正常的，你完全理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即使有一天你有了有一点理解，也是他的恩待了你，他引导你，他给了你一本圣书，他给了一个大自然界，使你自己有一天可以去慢慢去了解，可以去体味。你能有限的理解，也是因为他的恩典领导了你。所以从古至今都讲到，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都讲，就是人是一个会思维的人，是一个理性的存在，是一个会思想的动物，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但很脆弱，因为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芦苇折断， 你如果不意识到，虽然你会思想，你的心之观之师，但你要如果不意识到自己思维的局限性，不意识到理性的局限性，这是绝对的无知。这个中世纪有个大思想家讲话我非常喜欢，他说其实人有两种无知，第一种叫天然的无知，你不要去根据那没上过学的老头老太太讲什么费尔巴哈，我们大伙讲的费尔巴哈，或者怎么讲什么爱因斯坦呐、这个牛顿，反正你也不懂，我知道我也跟别人讲过爱因斯坦，这个只是包括自己知道这个名字，你说爱因斯坦讲什么，他那个公式什么，谁懂啊，对吧？他在世的时候才出来那个公式的时候，大概就四五个人，可能三十个人懂啊，我现在大概也不会超过多少人去懂。他说这种人属于天然的无知，他不知道，你说到上帝的确不知道啊，不明白。他另一种人就是有学问的无知，就比如像爱因斯坦，像牛顿，这个像那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那这就历尽了学术高峰，哇，站在最高峰一看，哇，四周还有更多的高峰。他比我们的区别在什么，就是他知道了更多的无知的境界啊，我们的无知知道很有限，对吧？你像在刚才这个庄牧师一讲的什么这个物理啊什么什么的，我就愣了。你当你知道了一点之后，你就发现你面临一个更大的无知啊。你和我们的区别不是在你知道的更多，而是你面临的无知的境界更加广大。所以真正有大学问的人一定是谦卑，他不敢说没有一位上帝，他只是说叫我什么，我不知道，证据不足，我不知道，顶多可以是怀疑论者，因为他面临更大的无知的境界，在那个他所知道的那个境界之外到底是什么，他只能说我不知道，或者说我知道什么啊？这种文艺复兴以来蒙恬的一句名言，我知道什么，我所知道的不过是我的无知，我所知道不过是无知。最可怕的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在这中间状态，既脱离了天然的无知，又没有进入到有学问的无知，这样什么，就是处在一瓶不满半瓶逛的话，你说不知道吧又知道一点，你说知道吧又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啊，这样人最容易犯的毛病了，就是骄傲。他以为凭借自己有限的理性、有限的知识，凭借自己的什么东西可以理解上帝，这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到上帝，你如果不能证明他，你如果他没有给出充足证据，这是正常，这是正常的。因为你会发现，如果假设神真是按照我们的要求给出科学的逻辑的这个时候证明，你会知道所有人都没有希望。就比如说你自己知道很多，但你知道又算什么？你比那大学问家知道算什么？我有一年上响聘大学，在我们伊利诺伊那州，结果我看到一位老兄居然得了两个诺贝尔奖，我一开始愣了，以前这个都不知道，哇，一个人得一个就够说，他老兄得了两个啊！你们去查一下，是有几个人得了两个诺贝尔奖？所以说上帝有点就是，我们如果真去靠知识，那就可以说你这个知识的限定是哪个范围呢？总有在提高的余地。你会发现上帝给我们自己在这种状况中给我们一个所有的人一个机会，所有人一个大平等，就是你的有知和无知在我面前是一样的，你再高的学问，你再高在我面前是一无所知，你来到我面前凭着什么？一个简单的信心，你相信我爱你直到千秋万代，这是信仰。信仰不是排斥理性，而是超越理性，是在理性无能为力的地方，理性意识到自己的可悲的地方，理性陷入矛盾的地方，他敢于再前进一步，凭着人所具有的勇气去拥抱生命的太阳。你有一天才发现那个太阳本来就在你心中，这叫上帝就在你心中，天国就在你心中。只有你的骄傲、你的自私、你的狂妄、你的无知，你把心中那盏灯吹灭了。所以吹灭那盏灯的是你，最后一天点那盏灯的也是你，全在你的一念，你要什么。因为上帝无论为你做多少事，有两件事他是绝对不可能替你做的。第一件事是承认，在他面前承认 我是罪人。无论他怎么去引导你，去怎么去帮助你，除非你自己心悦诚服地承认我是罪人，这句话上帝不能替你做。这就上帝给我们自由留出界限。第二的嘛，就是不会替你说耶稣是主。承认我是罪人，承认耶稣是主，这两件事上帝引导你去启发你，但最后一点靠你自己心里做出决定，是要你心悦诚服地说出来。所以基督教信仰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面看耶稣是主，背面看我是罪人。啊，当然了，就像庄牧师讲，这个基督教讲罪人的观念不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那个刑罚的观念，完全是个信仰的观念，宗教的观念。离开宗教信仰，那个基督教罪的观念一文不值。基督教讲罪绝对不是首先讲你道德上的过犯，讲你法律上做了什么错，不是。基督教讲是说天人永绝，是因为你自己的罪孽是你自己与上帝隔绝了，这是罪，这是最深的罪，是你生命中永远的幽暗。所以这是基督教最深刻的一个看法，也是最深刻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所有的人因着自己的罪孽都与上帝隔绝了。所以基督教讲罪是始终着眼的不是平面你的这一头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而是说从天降十字架是人和天的关系，你因着自己的悖逆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这就是罪，永远的罪，而且你自己拿不掉的罪。所以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一定是有一天知道，我即使理性上明白不了上帝，但我如果有足够的真诚反省自己的人生，我就想我已经在罪孽之中了。基督教令人沉重，令人痛苦，因为什么？它触动了我们心中我们最不愿意触动的一面，就是我们的幽暗。正是我们的幽暗是我们与生命隔绝了，是与上帝隔绝了，也正是因为我们幽暗在那里，我们拒绝信耶稣，因为上帝使我们自己不舒服。啊，你知道多年来别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老师就对我个评价，这个我记得很清楚，说你好话你记不住多少的，说你坏话你很容易记住，那是一张纸鉴定完之后，该生有时骄傲自满。这个该生有时骄傲自满，这是夸奖啊，你别人能叫上来吗？对吧？我是班内的第一名的班干部，学习总是最好的，对吧？有一次考试，全班这个得了有三个人得100分，那两个女生坐在我旁边，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小抄，非常骄傲，骄傲的人信不了上帝。那我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是我这个人人品正派，啊，正直善良，有时候骂人的话这叫尖锐深刻，你自己说话很刻薄，告诉你这尖锐深刻，你知道人总是可以为自己的罪孽找到层层理由的。基督教令我不舒服，令你看到不是你不理解上帝，而是你不意识到你自己罪孽深重，不意识到你根本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拯救自己，我们自己救自己，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当然了，中国文化有许多误区，我们由于没有深刻了解，就有人讲我们可以做圣人。你知道，孔子一生从来没以圣人自居，把孔子称为圣人是绝对羞辱孔老夫子的，因为孔夫子讲的很清楚，什么叫圣人？圣人就是你自己不单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济天下。所以孔子最推崇的人是尧舜，他说尧舜如果距离圣人标准又有病念还有不足，因为他没有能做到兼济天下，使天下百姓过上小康生活，对吧？没有。所以在孔子这虚玄一格，但我们这个文化后来经过孟子，经过这个宋明理啊，大家都可以满街都是圣人，到王阳明的满街是毛泽东注释是六艺神州尽舜尧，那搞完这个50年代末期，哇，舜尧都是这样啊，一个豆子像乌眼鸡一样，怎么可能舜尧呢？有那种东西就说不自己生命隔绝了。所以有一天基督教说不自己不舒服， 是看到我们心中最深的黑暗，因为在你最深的黑暗中，你掩盖了最美的光明，那种纯洁，那种无瑕，那种良善。我经常愿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庄牧师刚才讲的另外一点，我就讲这个。你知道我最初基督一听讲有罪，这个你的生命的幽暗是罪，我就特反感啊。这个基督教的确令人反感。这个完了，我就后来就慢慢想一件事，这是我经常讲的一个经典性的故事。我有几个经典故事啊，你们这可以有听过的啊，如果能想起来，就因为我去你们这一段讲过。我是91年来美国，秋天来美国，不久之后朋友就请我去吃饭。我记得很像那个大圆饭店，台湾人开的，这个里头坐的，一开始我记得特清楚，一开始酱牛肉哇，完了拌海蜇呀，哇，你知道去把费店都有一种称呼对吧？那时候还不知道叫自助餐，这叫什么？叫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这个我就容易扶着墙进去，因为拉命这个不三年大饥荒被饿的，那什么饿都叫是扶着墙进去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扶着墙出来比较困难。第一盘哇，拿了你肚量有限，这是你理性很清楚的哈，所以你自己就拿着那些肉硬货哈，海蜇这个牛肉，完了那个猪肚，你是绝对不会拿白菜的啊，这个浪费空间。第一盘吃完了就特有成就感，完紧接歇会儿来第二盘，热炒全是带肉的鱼的啊，又一大盘。你不要以为我这样，我有的时候看到我们一些在教会，有时候或者朋友有人请来吃饭，有时候打出来的一些比我年长的，还是一些人，哇，也老当益壮，拿那个盘菜都冒尖啊，这个无限风光在险峰。第二盘吃完就那就十分饱了，但你知道人心是贪心的，你能会计算的。你说今天已经告诉你可以吃多少都可以，钱已经付了，那不吃白不吃，对吧？白吃呀，宁肯成为白痴也不能不吃，就大概这个意思吧。反正第三盘就拿了，这个吃些小点心，比如叫蒸包、小龙蒸包什么，但特别记得这个小龙，这个小龙蒸包。吃完第三盘真的是走不动了，但我们是红色教育唱红歌长大的哈，这个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吧，这是从小这样。等一会儿歇会儿，绝对不喝茶水，稍微让出一点空间了，吃第四盘。你的观念中绝对不是我真的太贪吃了，不是。你说你看还那么好的凤梨，你说咱们以前都没吃过凤梨，这个不吃凤梨也太对不起了，所以就去吃。那一天我生中经常回忆这个点点，我你说你范旭德，你还自命为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就四盘自助餐就把你的灵魂收买了，太廉价了吧？咱们哪一个人不这样廉价呀？有多少人？所以我说禅长，我说不要说人不如禽兽啊，禽兽不如，那绝对是污蔑禽兽。尤其是环保三，你别一说那坏人，他禽兽不如，那哪个禽兽会这样？一进自助餐馆使劲吃，吃完了不走再吃，啊，不会这样，只有人在这儿，因为人有理性。同时，如果只有理性，同时还有贪心。同时还有贪心，所以基督教讲你那个幽暗就在你心中，因为你心中幽暗，所以你看不到一位神，所以你看到一切你都加上标签没有神。你想把自己登进封神榜，我就是那一位神，你知道这很糟糕的啊！这个登榜我就是我的主人，你说你是主人啊？不去讲你主内主外了吧？这个你这个连死亡都主宰不了，你主什么人呢？对吧？不可能。所以说的确基督教在理性上没有给出足够的答案，但答案在人心。因为当你的心幽暗了，你即使上帝给你多少证据，你也可以完整地坚持自己的不信。不是证据不够， 而是心中的黑暗太深，或者用话说，罪孽太沉重。所以基督教指指了人性中最黑暗的地方，因为它有最伟大的光明在等着你，是不是？因为你有一天，你的理性、你的良知都会告诉你，你的心真的幽暗。你如果没有这一点，是就要缺少良知啊！如果你以为你是正常的，是因为良知已经泯灭，因为你按照自己的标准。所以说，说有一天你如果真正敢去面对生命中那个太阳，你就发现那里照出的是光，照出光，首先你就在黑暗中的人，你生命中有你摆脱不了的幽暗。那么这是基督教的第一个挑战。基督教挑战问题的时候告诉你，你有一天要超越你的理性。的确，信仰没有可以在理性上、逻辑上、科学上给你足够的证明，但是耶稣在死后复活这件事，如果你用心去拥抱，你发现已经给你足够的证明。因为那一位主就是为爱你而死在十字架上，他如果你用信心的眼度看，你就看到他爱的单单是你啊。换句话说，基督教信仰，如果这一年如果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就这一个啊，就是相信耶稣爱我直到千秋万代。我会发现这就是生命的路，上帝爱我，他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不是因为我可爱，因为他是爱啊。我这次带来几本书，我不是做广告宣传啊，我至少有一点，我那里几本书中其中讲到教育子女，我应该还有点牛可以吹啊，因为我的老大你考上常春藤，对吧？这个中国，我在那才知道原来美国有个词叫藤爸啊，这个藤爸藤妈啊，不是虎妈那类妈，我是基本上是了解。我儿子中学毕业，这个全校语文第一、数学第一、外语第一，完了紧接着最后又得了全校那个最优秀学生奖，美国军团奖。啊，那一天呐，那是我一生大概最激动的一天，因为我最初就是为了这个美国鬼子留在美国的，那也是我另外的故事，不想留在这儿。这个回去之后，哇，那一天一到那个吃点心的时候，开完会吃点，因为他在你学校创造空前绝后的记录，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孩子得了四个大奖，其实他应该得五个，音乐他也是第一个，这个没有得到四个大奖。从那之后你家长会开个，给一个孩子最多只能三奖。这个家长会是我最欢迎的家长会啊，因为孩子留下一个记录。所以在那天聚会的结束之后，别人都来拥抱你啊，恭喜你恭喜你，你在人生第一次尝到什么叫父以子贵啊。这个一上车回家，一开始比他小三岁的妹妹就哭了，就说爸爸，我不可能像我哥那么好，我没有哥哥那么聪明。哥哥跟妹妹说了三句话，他说妹妹，你和我是不同的，你不要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就好。十三岁的孩子说出这样话，所以你成为你自己就好。他说上帝，这个我很幸运，这个老师帮助我，爸爸妈妈也帮助我，他最重要的耶稣爱我。他说告妹，他妹妹，耶稣爱你啊，上帝爱你像爱我一样。这告诉妹妹第一句话，就是上帝爱你像爱我一样。然后妹妹说我没有那么多的才能，哥就告诉你，其实神给我的才能不是要我自己夸我怎么怎么好，而是要用我的才能去帮助别人，去帮助别人。第三句话，哥哥告诉妹妹，他回大家回到家跟我说，爸爸谢谢你啊，带到教会，教会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啊。一个十三岁孩子说的这三句话，比他得的四个大奖能更安慰我的心。我知道他开始成熟了，因为就是那一点，你相信耶稣爱你，你相信他爱你知道千秋万代，是我们人可以在绝望中、在痛苦中、在孤独无助中活下去，活出人的尊严，活出生命的光彩，活出永恒，因为永恒已经在拥抱你。所以基督教并没有在理性上可以完全说服任何在理性上认真追求的人。我曾经是真实的，有一些问题永远没有人可以给你解释清楚，但你只要用你的心去倾听，你就会知道耶稣是你心中最深的渴望。 你最深的渴望莫过在你自己也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爱的时候，有一位爱你，在你拒绝他的时候，反对他的时候，他爱你，爱你，这样就从他愿意为你牺牲一切，他要你的心灵因着你自己，因自己心灵污垢黑暗，你痛苦流涕，你无力倾诉，他说我把这一切黑暗都担在我肩上，我替你扶清生命中一切幽暗的罪驾，这样有一天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无尽的爱。这就在圣经中告诉我们那一幕，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清除你我的罪孽，在上帝面前把这些罪孽都承担到他身上，为了使我们这些与神隔绝的人与上帝联合在一起，他宁肯自己与上帝隔绝，这就是最深的爱。就这样的爱才给每个的生命带来意义，无论我怎样卑微，我怎样脆弱，我怎样充满了幽暗，我自己活都就不该活了，你会知道生命值得活下去，因为耶稣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复活。这就是信仰，这就是基督教几千年来世界宣告的信仰，有一位救主为你而死，使你从此可以活在他里面，在爱中得到永生。那么第二件事，如果说古今对基督教有一个什么样的最深的评价，其实不是理性的，而是存在的。存在什么？就是说如果在基督教中如果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如果选一个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就是如果有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如果有上帝，为什么会有911？为什么会有汶川大地震？为什么会有迪拜的海啸？为什么会有我一个很善良的爸爸妈妈突然间遇到车祸？为什么？这是理性上或者是在生命上能对基督教提出的最严肃的挑战。当一个无辜的小孩子受苦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或者说当一个汶川大地震，那个被埋在地底下的那些幼儿园的小孩子，4-5岁小孩子喊到奶奶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怎么能证明有一位慈爱的上帝？这是对基督教也是对一切有神论提出的最深刻的挑战。告诉我，当一个小孩子，上帝你知道动一样小事的那些大人该死是活该，这个小孩子啊，他还没尝到生命的阳光，这样子30岁喊着奶奶，但就被埋在那些层层的石头上，就要在大火中突然间死去，上帝你在哪里？怎么证明其实有一位上帝？怎么能证明你是一位慈爱的上帝？这是对基督教最深的指责。所以说美国曾经做一次全国调查，问他假如你有一天你只能向上帝问一个问题，而且知道他会给你回答，你将问他什么问题？67%的人说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或说为什么灾难临到那些无辜的人善良的人身上。你知道坏人该死对吧，死了活该，这恶有恶报，问题好人也常常好人得到的恰恰是恶报，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是唯一值得探讨问题，这在圣经叫做约伯问题。圣经有一卷书，这个大福音家雨果说，如果世界只留下一部书，请留下这一部书，这一部书叫约伯记。我非常鼓励各位朋友，无论你自己喜欢，你要去看这本书。你看完这本书，知道什么叫大气磅礴，什么叫孟子说的男子汉大丈夫浩然之气啊，培养男人气息，你要看这样的书。在这本书中，约伯提出个最简单问题，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苦难临到我身上？ 我相信古今中外所有认真寻找生命的人，在这个读到这个地方都应该停下来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会临到我身上。而且我们相信 OK， 这个是上帝，你可以去现场答问的，对吧？真人秀，对吧？不是山寨版的。那你给个回答，给个说法，为什么好人会受苦？结果呢，上帝的回答令人非常失望。他的回答就是没有回答，他根本就没去解释，这是人类唯一是有机会和上帝亲自当面讨论为什么苦难临到我身上。结果上帝没有解释，他解释什么？就是世界是谁创造的，你明白吗？宇宙创造奥妙，你明白吗？最后约伯是哑口无言，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见你，从此我不再说话。其实你可以想，无论你自己信不信上帝，苦难，如果你从这个世界来解释，苦难是没有答案的。有的人还说，哇，由于软弱的人才信上帝，我说不对，反问，是刚强的人、勇敢人才能应该去信上帝，因为他有勇气踏入未知之境，踏入一个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把握的新天地，这是真正的勇气。因为真正勇气不在你一些都明白的你去接纳，而是在即使知道前面有荆棘、有石头、有深渊，我敢往前踏上一步，这是韩这是所说的大勇者。信仰永远有片空地在那里，所以上帝并没有回答好人为什么受苦，没有回答。他回答的问题，哎，对不起约伯，你把眼睛更大一点，你不是只是生活在这个亚特兰大这块地方，你只是生活在这个礼堂里，三尺之外有青天，你能看到三尺之外的青天吗？你知道三尺之外有青天，冥冥之中有神，你能看到这个宇宙是谁创造的吗？苦难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给予是绝对没有答案的。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给出的一切答案都是你自己绝望孤独，是你自己更感到你不止受苦了，而且带到双重的咒诅，你受苦给你带来没有意义，带来绝望。最后一天你看到另一个世界，你不只是活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你还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在那个世界中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被他所创造的，你是被他所爱的，即使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他不会抛弃你。即使死亡在这个世界上被你关上了生命之门，但天堂之门他已经为你打开。所以上帝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但却用另一个角度给了约伯一个更大的答案，打开你心灵的眼睛，看到三尺之外有青天，看到我就是那个冥冥之中的神，在冥冥之中的神今天已经清清楚楚地向你显示，这是真正的答案。坦率讲，你问有一天你说我为什么受苦，如果上帝把过去每一个你发生的一幕都给你自己展现出来，你会觉得大部分的苦与我们或者与我们所在社会的灾难这种罪孽连在一起。我不敢说每一个，我去年检查这个胆固醇，我因为我们家族有这方面的病史，所以我一直有个眼睛瞪大的去观察，结果突然间发现，我胆固醇一再控制还高啊，我就很惊讶。其实也没什么惊讶的，这叫祸由自取啊，这祸就说你是自己招的。因为多少年前，四十年前从小被饿坏的那个，就是肚量特别大，这是第一。第二点，我这个人胃口特别好，就东西南北菜甜酸苦辣我都可以去吃。而且关键是这一点，如果要我一直生活在六十年代也很好，反正你没什么可吃，你绝对成不了这个单位。问题就是后来来到了美国，就像那样，我跟大家开玩笑讲话，我在不知道这些事情之前，就在十几年前啊，就是如果假如吃一盘椒盐虾这么大一盘啊， 你最后看不到任何东西，跟没吃过的一样，这就是我的水平。啊，我后来发现我儿子也继承我这个水平，我现在已经劝他制止他。上帝一幕幕看，你那是因为贪心吃了一大片椒盐虾，哇，你那只是炒蟹子，你那壳都不吐，哇，你为了解嘴馋，你吃那个红烧肉、回锅肉，一盘一盘的一烂，你就想咎由自取。我们的大部分事情是由我们自己生命中邪恶造成，啊，有的时候不是由于你，但他人，你不只是你自己在罪孽之中，而且你又生活在一个罪孽充满的社会结中，这叫共犯结构。叫我遭的第一次车祸，我正在刚车，我那个红灯绿灯亮，我往前开。哇，对面一个美国女孩特勇敢，咔的开那辆大卡车撞上来了，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你就立即就听到咔啪一声，哇，后来两根肋骨断了，啊，其实感谢上帝啊，只断了两根，啊，这就看法不一样。我要知道以前没信主，那我就自己就悲惨，就绝对悲剧了，干嘛撞我？我没得罪你啊。你个小女孩，你该长那么漂亮，为什么开车时候抽烟呢？啊，你撞我，而且撞到两根啊！啊，那我自己信主之后，我就感谢，感谢神只撞了两根，对吧？同一杯水，你一个林黛玉看，哇，喝了半杯之后，怎么就剩下了半杯水？哇，你另一个眼睛看，哇，还有半杯水可喝。所以信仰的意义不在于给你这个理性的讲，而在给你一条生命之路，而在给你生命之路。那么有一天甚至可以看到苦难对你的生命有意义，有意义。就比如说如果你没有痛感，那是非常恐惧的一件事，我们哪个都怕疼，对吧？但你如果没有痛感，你肯定要麻风病。你知道有多少人做过这样？那个麻风病最痛苦的吗？因为他感觉不到伤害。你当你有痛苦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精美的设计。就是你自己看玫瑰的时候，你不只要去看玫瑰，你看玫瑰，但你绝对不会抓玫瑰那个刺，因为会扎手，扎手就会化脓，会使你自己有痛苦。所以路易斯有句名言，这个英国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也是我自己非常佩服的人啊，能写神学文章书籍，又能写这个学术的文章，同时还能写童话小说啊，这个童话故事，这个人很少了，你我想大概熟悉一些人，这是你们自己他被称为50年来最伟大的牛津人啊，最伟大的牛津人。他有一句名言，他说痛苦是上帝的扩音器，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知道吗？他说上帝借着我们的快乐向我们低声细语，通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慢慢的说话，但他借着痛苦向我们大声疾呼，要唤醒我们，因为痛苦是上帝的扩音器，要唤醒一个昏昏欲睡的世界，是不是这样？生命成长中，其实许多时候你会发现，痛苦一种呼音器，是一种扩音器，它使我们自己不再沉睡，不再沉睡。所以孟子他就讲什么？说什么叫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你要天降大任的事情，就是说白了，就必须先折磨你一番。对吧？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吐服，哎呀，空乏其身，自己所做是给你乱来，对吧？叫你自己忍，你人性的之所不能忍，能你人所的人性之所不能，这一切都可以从一些侧面解掉。如果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痛苦苦难对你的生命是有益的，但仍然没有回答问题。我还讲，就是回答什么问题啊？就是在那个小孩子受苦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路易斯有一天其实是个发现，其实苦难的存在 不是上帝不存在的证明，而恰恰是上帝存在的最好证明。苦难的存在不是证明了没有一位上帝，而恰恰证明了有一位上帝。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你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人杀人是坏的？你一定是因为你头脑中有一些正义的观念。你如果头脑没有正义的观念，你就绝对不会因为杀人是坏的。那么这个正义从哪里来？这个正义从哪里来？痛苦苦难都告诉你一件事，你清清楚楚到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人性是残缺的，我的生命充满了黑暗。如果你自己知道了你生命中有黑暗，这个世界有残缺有苦难，你就一定假定了善恶之间有绝对的区别，你就一定心中有东西，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好，而且你一定清楚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东西都不足以确定这个好，要么就是有个绝对的好，有个绝对的好，绝对的良善可以衡量世界上一切不良善，要么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他杀人也好，他不杀人也好。所以苦难的存在不是证明了没有上帝，恰是上帝存在的最好证明。因为你头脑中自觉不自觉地假定了有一位善，而当你假定那个善的时候，你一定，如果你真的是那个假定，那就一定是个绝对完美的善。因为任何不完美的善你绝对不可能做出证明，而在这个世界上你绝对不可能找出任何一个善是完美的啊！这就是路易斯的理论观点。我经常愿意用另一种通论，你有时候做错事，你为什么想做一个真正的人？你为什么感到痛苦啊？和泰勒·查尔斯你感到很痛苦，痛苦不是因为哎呀他修理你，而是你发现我自己本来没想和他吵架，怎么今天就吵了？怎么今天就和女朋友发脾气了？你一定知道这不是你真实状态。你的真实状态，你要是个做一个好的情人，你要做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好的妻子。你因为你心中这个好的人，好人好丈夫好妻子好丈夫的关系，你才能知道我现在不好。如果你心中没有这个不好的愿望，你以后就哇，我做的太棒了，我就应该这么虐待我的女朋友，我就这么应该修理我的呀情人。所以苦难不是证明了没有神，苦难恰恰是引导人们去思考你为什么可以衡量这些是苦难，并且更重要，不只是呼想这个苦难，而是有一天你可以去呼求，谁能救我？谁能让苦难中把我救出来？人生最大的苦难莫过于我们想做一个真正的人，但我们做不了真正的人，因为心中有黑暗。没有一个人能洗净我灵魂中的污垢，因为想洗净我污垢那人，他本身已经在污垢之中。像我们小时候一开始看自己的父母是最伟大的人，后长大发现哎呦也就那么回事，对吧？我小时候最崇拜是毛主席，一看毛主席我就特别，我们家那个像，哎，毛主席的微笑太慈爱了啊！后来就哦，原来慈爱你需要加引号。这个世界一直都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你救不了你自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救你，因为他和你一样都在泥坑之中。所以苦难是一种提醒，是一种呼求，是呼求有一天有一位能拯救我，把我从罪孽中拯救出来，更重要把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哪一个人我不怕死啊，我们那年代告诉人，你知道那个年代的教育，红歌唱的把人都弄毛病，告诉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啊，你会知道他绝对有病，人怎么能不怕死呢？死亡万岁，不可能，人都怕死，怕死正常，不怕死不正常，我就不怕死，脑筋有问题对吧？怎么能不怕死？哪一个你如除非你的生命中一贪婪，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哪一个不想自己生命中的美好存到永永远远千秋万代？如果你真的因为你生命中的美好不是这样吗？
哪一个不一样？我母亲死了之后，我就想母亲赶快死去。你不希望你母亲和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你知道我母亲过世之后，我当时最难受感觉了，因为那年我因为在西部去布道，没办法回去，我就突然就感到真的泪流满面。这个世界上最心疼我的人走了，不会有第二人。无论你的太太怎么好，不可能像母亲那样去完全的付出。无论你的情人怎样爱你，你会知道你们之间有一种东西不可能要完全。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母亲大概是最我说正常的是最接近上帝形象的人，他可以付出完全的爱。说母亲走上我非常痛苦，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走。所以有一天你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死亡会剥夺你的一切，你的灵魂会战惊。难道这就是人生？我们的一生十不如一事，不如意的事十有七八，一生劳苦愁烦忙忙碌，难道就是为了等死？我们和别人区别就是我们比别人等的长一点还短一点，死的痛快点还是不痛快点，难道这就是人生？所以孔夫子讲说未知生厌之死，其实未知死厌之生。如果你不能考虑死亡，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的人生？难道这一生就是随波逐流，流到哪就哪里？所以死亡是人存在的极限，这个极限提高的生命不是极限，因为有一位已经突破了死亡。所以这就是基督教讲，如果有一天你和发现你和这个世界上的神明有什么不同，理性上无法给你回答，因为你仍然解决不了，就是在我受苦的时候神在哪里。有一首歌十九世纪非常美的一首诗，我愿意今天对不起没打出这个，我愿意给大家读一下，那是我自己读到的最深刻有灵性的诗之一。他说，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寻找你，愿我们今天就寻求你。你的眼睛点燃了穿透黑夜的明光，那是我们唯一的星辰。我们一定要看到荆棘冠在你头上刺出的伤痕，我们必须得到你带伤疤的耶稣。诸天令我们恐惧不安，他太沉静了，他太安静了，环顾视野，宇宙普天之下，我们没有一处可以安身。我们的伤疤伤害着我们，哪里能有医治伤疤的良药？主耶稣，借着你的疤痕，我们领取你的恩典。当大门关起的时候，如果你来亲近我们，只求你展开你的双手和你的肋旁，我们今天知道何谓伤痕，不再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你的伤疤就是你爱我们的签名，就是你永恒的签字。他最后美的是最美的是第四段，他说宇宙间有许多的神明上帝或者自称为上帝的，他说其他的神明都很强壮，而你却是软弱的。他们驾车前往宝座，他们腾空驾云，你却蹒跚走向宝座。但只有上帝的伤疤能对我们的疤痕说话，没有一个神明有伤疤，唯独你有。没有一个神明有伤疤，唯独耶稣，这就是答案。上帝的选择中不是从理性上给你回答为什么有苦难，上帝也不是给你个空洞的应许告诉你从此苦难不在，上帝这样借着他圣旨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亲自承担苦难和我们一起经历的苦难，他既在苦难之中也不放弃我们。他说你看到我死后复活，你会知道苦难被战胜，死亡被战胜，因为没有一个神明有伤疤，唯有我的身上伤疤，这伤疤 就是爱你的永恒证据，这伤疤就是你活下去的力量，这伤疤就是你的生命，这伤疤就是上帝的签名。他写下的是只有三个字，我爱你。好吧，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再一次面对自己的生命，面对我们生命中的疤痕和困惑。我们知道苦难、疤痕、困惑、罪孽缠绕着我们，使我们自己活不出我们真正的自我，也就是你在我们中间。主，今天给我勇气来到你面前说，阿爸父，我看到了你在主耶稣的疤痕上，手上的疤痕，脸上的疤痕，你的签名。你用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写下了签名，你的签名只有三个字，我爱你。阿爸父，凭着信心的眼睛我看到了，当我在背弃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当我在寻找的时候你还爱我，并且你答应我爱我直到千秋万代。从此我就知道什么是神。主，就在今天来到我的心中，就让我与你的心相通，因为多少年来我活在咒诅之中，与上天隔绝。今天你背着十字架打开了这条绝路，你推倒了这扇墙，你告诉你来的就是为我，因为爱我，为了洗净我的罪孽，在十字架上牺牲流血。阿爸父，从此我就知道什么是爱了。带我回家，就在今天带我回家。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家，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无条件的爱我，那恰恰是我心中最深的渴望。阿爸父，唯独你，唯独主耶稣带着他的疤痕来爱我。他爱我没有任何条件，只对我有一个请求，让我敞开自己的心，接纳他的爱。阿爸父，就在今天带我回家。有哪位朋友，你从接触信仰以来，你今天愿意清楚做出你人生的抉择，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可以为你祷告。有哪位朋友？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位朋友？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还有哪位朋友？你清楚知道，尽管前面的路还有许多的幽暗，尽管你生命中还有灾难，或者还有正在等待的，但今天你知道已经过去了，黑暗已经过去了。耶稣之爱是你永恒的生命之光，从此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活在上帝面前，活在世的面前，活出真正的生命，有基督之爱的生命，这爱伴随你到永永远远。还有哪位朋友？感谢主，看到。还有哪位朋友？楼上还有哪位朋友？好，我这是今天这场信息，盼望的针对我们每一个朋友来到这里的，有一天你们得到生命这样一个最美的路。人生路不容易走，感谢主，他让耶稣伴随我们，哪怕是在我们黑夜之中看不到他的时候。好，这就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范学德弟兄的信息。大会下面有几个通知，就是。